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星期一清晨发生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事隔5年，广东乌坎村再度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亲民主的香港艺人何韵诗星期天举办有种港人音乐会回应恐惧。共和党总统推定候选人川普抱怨有共和党人想挫败他的候选人提名。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对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的专访，谈气候变化和中美双边合作。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介绍两条新闻。塔利班声称对喀布尔星期一清晨的自杀袭击负责，发生在一辆小巴上的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爆炸手徒步接近这辆小巴，然后引爆炸弹。阿富汗内政部说，被炸死的都是尼泊尔安全警卫，受伤的是5个尼泊尔人和4名阿富汗人。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谴责这起爆炸事件，称其为恐怖和恐吓行径。塔利班还宣称对喀布尔星期一上午发生的路边炸弹袭击负责，一名地方官员和他的2名警卫被炸伤。北约谴责这起袭击，指出塔利班虽然曾经做出承诺，但是完全漠视无辜平民的生命。据报道，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一名自杀爆炸手在一个市场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摩托车引爆，炸死至少8人，炸伤40多人。随着伊拉克部队攻入费卢杰市中心，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这座西北部的城市，在过去的3天里，已经有30000疲劳、饥饿和绝望的人涌出费卢杰。难民营目前已经爆满，很多逃出来的人忍受着伊拉克夏天的酷暑露宿街头，还有一些人在仓库或者是清真寺寻找栖身之地。逃离费卢杰的人数目前已经高达6万。挪威难民理事会向数千名难民提供紧急食品配给和瓶装水。这个理事会说，人数众多与缺乏营地协调，使得他们难以向所有新抵达的家庭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星期天下午表示，村内来了大量携带防震爆装备的警察，他们所乘坐的车辆一直发动着，好像准备在打仗，感觉很紧张。上千名村民同一天在村内集会游行，呼喊着打倒贪官、还我土地等等口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一位女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穿着3种颜色制服的警察和大量便衣人员乘坐数十辆警车和大客车进村后，一直停在村内街道上，当天又有更多警力进村。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情况感觉就好紧张，来了好多好多的警察。
现在还在吗？
在，而且来更多。现在就周边全都，我前面就全都是警车还有警察，在这里17号晚上一直都在这里。
他们现在在那都做什么了？
好像在准备打仗吧。刚开始的时候就 十七号晚上到现在的话呢，就一直他们的车是发动着的，就是没有开动就发动着的，然后他们就有些躺里面，有些坐里面玩，有些在外面坐，就这样，有些站岗的，然后那车就停在原位就没动过，然后到了可以吃饭的时候就有多多少少就踢伤吧，抖抖动动一下也有，但是原来车了还又开回来放原位，也不会全部走完，就是陆陆续续的就警方吃饭吧。然后现在好像就刚刚又来了很多警察，还有很多车。
是公安局的呢还是武警？
看样子有些是穿着那个部队衣服花衣服的，然后戴着那个盾，戴着枪，戴着头盔，有些戴着杠，那个管子很长的，然后有些呢就穿着那个黑衣服的，有些是穿着那个浅蓝色的衣服的。好多好像在这里就我见到了就有三种衣服不一样的。
嗯，能有多少人呢？
多少人不知道，然后大客车那个一百人的车好像现在有三个架，一架三架了。
几百人有没有？
不止，哪里止几百人，他那个便衣就我估计就应该有上千，几百号可能是不止，我看到好多陌生人。
嗯，那么就是穿制服的警察或者是武警啊或者军人能有上千吗？
应该也不止，起码应该有2000人以上。
哦，
不过我看好多啊，这边一大撮的，然后他们又分散了，有些在车上没下来的车都那么多，几十部车，还有那个上百可以坐100人的车，还有那几十人的车都有啊。
嗯，还在抓人吗？
没抓人，他们就不动，他们就排他们自己的量，然后就站立好啊，然后训练一下啊，然后就在那里玩，在那里反正他们玩他们的，我玩我的，就说什么立正，然后什么什么的整顿一下之类的吧，反正我也没去在意他们这些，反正我也看惯了，就十几号晚上到现在，他们一直都在我这面前斗下。
嗯。一名男性村民对美国之音简短地表示，他们正在开村民大会，至于开会内容以及是村民自己召开大会还是当局召集开会，目前不得而知。乌坎村原定星期天举行村民大会，讨论下星期组织到所属乡镇和上级政府上访，要求归还村民土地，但是在开会两天前，乌坎村村长林祖炼就被当局以涉嫌受贿为由带走。当时陆丰市公安局以致乌坎村村民公开信的形式宣布，乌坎村党总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林祖炼被采取强制措施，由陆丰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公安局在公开信中同时警告民众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公开信称，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网上有消息说，林祖炼星期五被捕前做了两件事，一是宣布解除与妻子杨真的婚姻关系，现居楼房归妻子所有，自己死后暴尸荒外也不用妻子收埋；二是凌晨3点半发出最后一条微博，呼吁救救乌坎。2011年9月，乌坎村曾经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压境，该村被包围，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当时乌坎村民因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谋取私利，在林祖炼的带领下举行大规模游行，参与维权的村民薛锦波等5人被警方抓捕，薛锦波被关押3天后非正常死亡，引发了更大规模村民抗议，迫使当局妥协。抗议事件后，林祖炼在村民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那次事件成为中国民众抗争维权和基层民主进程的标志性事件。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数千名香港的歌迷和支持者星期天下午冒着至少33度的湿热天气，逼爆港岛上环普庆坊一带力挺亲民主的歌手何韵诗的《用歌声回应黑暗的有种的漂亮》音乐会，展示港人拒绝被强权恐吓和击垮的表态。 何韵诗强调，不想香港变成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尽管打压四处而来，但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告诉港人，无需对打压感到恐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化妆品牌兰蔻六月初受压于中国党媒及五毛网民，以安全问题取消支持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香港艺人何韵诗的社区音乐会。为不让歌迷失望并拒绝恐惧，何韵诗上星期三宣布6月19日中午在原地点免费举办有种的漂亮 The Beauty of We 的音乐会和社区文化活动。何韵诗有感而发，坦言在兰蔻事件后也有其他品牌取消跟他合作，表明香港不论是娱乐圈或商界其实有许多打压，只是大家忍着不说，选择不出声。但沉默不代表打压会消失，这种打压只会你每退一步就会向前一步，因此需要反抗。据悉大约3000市民不顾酷热逼爆上环普庆坊一带街道和附近的社区篮球场，何韵诗的父亲以及好友艺人黄耀明等现身撑场。尽管现场水泄不通，但观众严守秩序，客气礼貌，没有任何混乱状况和安全问题。何韵诗周六晚在脸书上表示，音乐会不是一个歌迷聚会，不只是一个娱乐项目，而是属于港人的一个表态，属于香港有种人的一种表态。何韵诗强调，港人受够了打压，受够了恐惧，受够了一切无形恐怖，并呼吁有种的人站出来，用音乐和文化，用团结的心去回应恐惧。何韵诗引用他的名曲《光明会》的歌词，这群人不曾同台，偏偏不陌生，分途来修行，发着近似声音，不寻常的人，不平凡的人，不回头的人，最强的结合就要诞生。音乐会3:30过后开始，何韵诗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有种人，随后送上《美空云雀》和《千千万万》等歌曲。何韵诗在演唱过程中穿插发表感言，他表示勇者不止他，还有千千万万个每个人。现场听众不时高呼何韵诗加油，称你等作回应。何韵诗强调，不相信黑暗可盖过所有的光，虽然不是唱几首歌讲几句话打压就会消失，但他相信人的心可以敌过一切黑暗。何韵诗还特意感谢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危险状态下站出来发声。何韵诗一共唱了包括《可可》《你是80年代》《光明会》在内的11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他表示，每一个观众，每一位观众，不只是称他，是称自己，称香港。港人要拒绝一切打压。当有许多不公平的事发生时，可以用音乐、文化和幽默感去回应。何韵诗表示，经过兰蔻打压后，得到来自4面8方的支持，让他相当感动。这次的音乐会是以自己的力量举行，没有任何团体和组织，虽然不是很盛大，但他以行动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被打压。赶来音乐会称何韵诗的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音乐会证明兰蔻公司提出的取消音乐会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如果每个人都像何韵诗那样勇敢地站出来，香港的自由就有保障。他说，
不要用对其一些理由来打压香港，现在越来越艰难，越来越有一些白痴的恐怖。如果香港人可以勇敢一点，好像何韵诗，好像每一个今天来的朋友，我们才有机会保持香港的自由的空间，自由的空气。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勇敢地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可以，就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
这次活动由何韵诗与8家普庆坊商户合办，部分商户曾获兰蔻邀请合办被取消的社区文化活动， 何韵诗演唱会只是一个环节，兰蔻取消整个活动也影响到这些商户。音乐会结束后，何韵诗在脸书上发文说，守住自己，守住香港，守住我们的漂亮，感谢3000位有种香港人。一位姓王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音乐会让她很感动，何韵诗为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付出的代价很大，每个人都应该支持一下她。她说，
我觉得很感动的，香港我们的言论自由越来越少啊，空间就是越来越少啊，尤其是迪尼斯他做的就是唱歌，但是唱歌也不可以了，就是这个太不公平了啊。
今天现场的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不过也有一些中年市民。一位从事印刷的任先生表示，近年来香港人的自由不断受到打压，尤其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香港人一定要站出来守护。他说，
我们要守护我们这个精神，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了，守护我们香港自由了。
此外，何韵诗和活动社区的多家小店一起从中午开始搞起社区文化活动，包括咖啡店、茶室、手皮艺店等，不少店铺更向参与市民赠送饮料、贺卡套、材料包，并提供不同优惠、折扣或小时给支持活动的市民。兰蔻香港自6月5日宣布取消被中国内地五毛网友扣上港独帽子的何韵诗的音乐会后，其母公司欧莱雅一直没有对港人发起的抗议和罢买欧莱雅全线产品行动进一步反应，也不回应有关事件至今造成多少损失的媒体查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香港泛民主派的多个政党和包括支联会在内的民间团体，在6月18号下午发起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提报在中国内地被扣押八个月的真相，抗议内地强力部门跨境执法，并且向中共强权说不。数以千计的港人三点过后从铜锣湾书店所在的洛克道和东角街起步，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星期六报道，有亲中的传媒援引宁波公安局宣称将启动与香港警方的工作机制，暗示不会让林荣基返港后说出真相的事情就此了结，被媒体形容是白色恐怖笼罩香港全城。拒绝出卖读者的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以及单仲凯的陪同之下呢，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林荣基在游行开始的时候手持一封市民支持信，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林荣基表示，香港的法律保障出版自由，但是中央政府以暴力摧毁书店，收窄港人的自由。林荣基还表示，李波仁在香港但是背后仍被操控，称理解李波要讲一些违心的话，丧于免于恐怖的威胁。林荣基同时强调呢，他会尽力帮助李波，也希望港人会尽力帮助李波。参加这次游行的人群声势非常浩大，至少有数千人参加，这是今年1月份中旬6000港人在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被失踪，外界质疑内地公安跨境执法而上街抗议之后，迄今为止香港出现的最大规模的抗议铜锣湾事件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在铜锣湾占据了轩尼诗道的一条行车道，一度造成了交通暂时堵塞。在游行的前导到达了湾仔之后，游行队伍逐渐开始拉开，警方呢才恢复了行车。游行组织方只告知警方的游行的路线，没有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的现场基本上是顺利的，有大批的香港警员在现场维护秩序和交通状况。 在湾仔的休顿球场的旁边，亲中的团体的近十个人高喊着游行人士反中乱港，称林荣基在内地犯法，罪有应得。因此呢，双方人员相互进行指责叫喊，有游行人士呢斥香港之声是人渣垃圾，有大批的警员用铁马，这个时候呢将双方隔开。游行队伍在约四点半的时候来到了金钟附近的时候呢，几天来休息不好的林荣基在何俊仁等议员的陪同之下离开了游行，在路旁接受媒体短暂采访后前往立法会稍作休息。大批的媒体呢也跟进。今天的香港气温呢高达30多度，一点前后还一直下雨，气候湿热。游行队伍下午在4点45分左右呢抵达了中环的闹市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和行人驻足拍照，并沿着主要的大道皇后大道在5点钟前缓慢地抵达了上环地区，最终在5点40分左右抵达了中联办所在地。警方在中联办外面部署了大批警力。在抵达中联办后呢，立法会泛民议员组成的泛民会议的召集人何秀兰宣布，组织方在湾仔进行了点算，数字呢是有6000人参加游行。何秀兰呢呼吁港人要继续努力捍卫真相、一国两制以及出版自由等权利。何秀兰呢在游行的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希望特区政府和中央能够看到港人的力量以及港人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他说
这个游行的准备的时间很短，不过24小时，而且今天早上的天气也很坏，可是还有6000多人出来游行。我希望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可以看得到香港人对我们在香港境内的人身安全的担忧。
另外呢，何秀兰还同时表示呢，铜锣湾书店事件呢对香港人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令人怀疑中央是否遵守一国两制，而中央有责任要向香港民众交代和解释清楚有关的事件。
铜锣湾书店这个情况显示内地有一些强力部门抓紧的把香港人劳拐过紧，还有林荣基先生他在香港做的事完全没有犯法，就算在内地也有一个问号，他到底犯的是什么法。中央政府有别要把这个条文说出来，让大家晓得到底他有没有胡乱的去禁林先生，还去禁了8个月之久。
数千的游行人士呢依序呢然后呢在中联办前由铁马筑起的狭窄的通道上高呼口号穿过那里。在社民联的抗议团队抵达中联办后，他们试图将一个黑色的抗议道具抛入中联办的院内，被多名的警察予以阻止，双方展开了争斗。另外呢，有长毛之称的示威常客雷玉莲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的韩连山等人在中联办前的一个铁桶内焚烧了中共的党旗，警方呢没有予以干预，但围在四周维持现场的秩序。游行呢在6点25分左右和平结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五任所大使萨普斯坦以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最近在一场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国会听证会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打压宗教自由。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更加积极地要求中国停止宗教迫害。他说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大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培芝和预港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五所任大使大卫·萨普斯坦星期四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进行作证。小组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第一自由，是美国建国的理想之一，这不只是美国的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不幸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 这个基本自由不断的并粗暴的受到攻击，世界正面临宗教自由危机，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中亚、东亚、俄罗斯、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利益。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萨普斯坦表示，全球宗教自由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际性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残暴罪行更令人发指。在中国部分，萨普斯坦说，中国在2016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2015年8月他们到中国，在部分领域看到正面进展，包括更多宗教团体被允许参与提供社会服务，但在许多其他领域限制更加严格。他说，
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持续不减，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升高，而中国官员更企图在爱国教会里把信仰政治化，强迫修改基督教教义以符合社会主义。
萨普斯坦表示，摧毁浙江省十字架的举动目前似乎暂时停止，但许多敢于维护自己宗教自由的人仍然受到监禁。像包裹华牧师和妻子邢文香，他说，美国政府持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们并推动改革。在听证会举行之时，正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美，听证会主席史密斯也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期间和他进行了会晤。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就宗教自由问题向中国施压。
I would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as the Congress has done in a bipartisan way, would be far more robust.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和国会两党一样，能更积极专注地要求中国为违反人权负责，包括宗教迫害。我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一名西藏僧侣谈到他在审讯椅上待了一个月又22天，他在期间和之后不断遭受酷刑。奥巴马总统必须向中国提出这些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这样做。达赖喇嘛采取很温和很平和的方式，他寻求中间道路，不要独立，但希望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在他们所面对的压迫之后，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Sense of autonomy, that's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all that they have faced.
史密斯议员表示，习近平企图把所有宗教中国化，这是对所有信仰攻击的危险升级。他说，中国人民应享有更多的自由。
The Chinese people deserve better. They deserve human rights, freedom.
中国人民的境遇应该更好，他们应该享有人权、自由，就像我们看到台湾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自由就像是氧气，他们应该得到举世公认的人权，他们的处境应当好于目前当局的独裁。
Their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better than what their dictatorship has given them.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预港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由声援豫中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的公民和网友组成的郭飞雄关注组，在6月15号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全球人权组织发出紧急求救信，呼吁紧急与中国当局交涉，拯救郭飞雄的生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要求当局同意郭飞雄的家人跟郭飞雄见面，劝他停止绝食，并为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停止侵犯他的基本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紧急求救信表示，广东阳春监狱不仅未给身患重病的郭飞雄治病，反在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肛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强制对他剃平头，命令他见到警方要抱头蹲下，并将他从四人囚室换到12人囚室。郭飞雄为抗议对他的极尽侮辱，宣布当天晚上6点开始绝食，以死抗争，至今已进入第38天。此前，为声援郭飞雄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海内外维权和民主人士从5月4号开始24小时接力绝食，敦促当局依法对郭飞雄进行及时、有效、合理的救治，避免郭飞雄的身体因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出现危险。 截止星期三已有357人次参与。同时，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6月15号也在网上发布被监狱拒绝会见郭飞雄的详情。郭茂平说，6月13日上午11点经历20多小时的火车、汽车后赶到阳春监狱，拿着郭飞雄妻子的信件要求会见郭飞雄，劝说停止绝食，但狱方拒绝，理由是他每次会见都引发国际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聚焦。杨茂平14日在监狱外进行8小时露天静坐抗议，15日去监狱，经交涉后狱方勉强同意写封短信，狱方转交郭飞雄，郭飞雄看后再回信给姐姐，但狱方不允许杨茂平带走回信，也不许拍照，只能现场看一下。杨茂平凭记忆记下大致的内容，包括郭飞雄太太劝他停止绝食的信件已阅，因绝食诉求无一被接受，故无法停止绝食。女儿近四个月写给她的两封信刚刚才收到，扣押孩子写给爸爸的信件不但违法，更丧失人性。除5月9日强制剃平头、强制肛检、言语侮辱、摄像外，她绝食以来狱方侮辱性小动作仍然不断，要求杨茂平7月28日在她绝食100天时去见她。他口述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李景炎局长写信，请求他转监狱。杨茂平表示，狱方还播放了郭飞雄看他信件的一段视频，郭飞雄要求把他写的三项绝食计划给姐姐看，遭狱方制止，郭飞雄要求见姐姐一面也被拒绝。杨茂平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非常担心郭飞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甚至怀疑性格刚烈依旧的他能不能还活着走出监狱。他说，
我也担心，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几乎是情之难堪的。因为他现在体重他叫105斤了，监狱方面这方面有的人做得非常不好，确实是他们引起的，强制性的做肛查还剃平头引起来的，然后绝食期间还给他不断的一些小侮辱的小动作，不但还有他女儿，我2月28号和4月26号寄了两封信，他这两天才收到他女儿的信，小孩子的信。
维权人士给国际人权的紧急救援信表示，有人担心郭飞雄的身体可能出现了大问题，监狱不敢让人见到他，也有人猜想当局原本就想刺激郭飞雄绝食，制造第二个看守所中死亡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所以一直阻挡家人劝他停止绝食，无论郭飞雄死了或者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监狱都可以说是他绝食所致。记者问他，你觉得是不是监狱怕您看到他目前比较惨的状况呢？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同时叶茂东还有很多话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说我有的东西我不能写，我写了你这封信你看不着，所以他还有没写的东西。
郭茂平说，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关押郭飞雄的广东阳春监狱，接电话的男子称他们不能通过电话回答任何问题，记者随后打电话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接电话的男子在记者说明情况过程中挂断了电话。紧急求救信表示，郭飞雄的安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问题，更是全中国政治犯的艰难处境的缩影，他被迫绝食抗争，家人劝停绝食都被监狱拒绝，事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维持恶化的标准之一。郭飞雄目前的处境更是有关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一个严重的人权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司法部长洛丽塔·林奇说，当局星期一将公布奥马尔·马丁一周前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残杀49人期间 与警方三段对话的部分内容。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星期天在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电视节目上说，这些书面文字不是马丁在跟试图制止他杀戮的警方谈判专家对话的录音，书面文字将详述当局试图尽量了解导致他这次袭击的动机与行动。林奇说，马丁在脉动夜总会里实施屠杀时，跟他交谈的警方谈判专家试图判断他是谁，他在哪里，他为什么做这些。当局先前曾经说，29岁的马丁在拨打奥兰多911紧急电话期间，向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宣誓效忠。林奇部长说，马丁向伊斯兰国效忠的誓言不会在星期一公布的内容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总统选情的相关情况。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抱怨一些共和党人企图在下个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阻挠正式宣布他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一些将参加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党代会的代表们说，他们希望修改共和党的章程，允许党代表们投票选举其他人来取代房地产大亨川普。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曾经经过一个州一个州的党内初选，从16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杀出重围，一跃成为获得大多数党代表支持的候选人。但是川普的对手们说，曾经做过电视真人秀主持人的川普并不代表共和党传统保守的政策立场。他对妇女、穆斯林、墨西哥人的过激言论使人们无法接受他为共和党的旗手。川普星期天重申他以前曾经发表的观点，并且加以辩解。他说，为了阻止可能的恐怖袭击，要对那些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进行归纳定性，而不只是暂时不让他们进入美国。他说，这是常识。川普的批评者还指出，最近的全国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不支持他，而很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却在进一步的提高，而现在离开11月8号的全国选举还有5个月的时间。另一方面，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新的阶段，在下个月召开的提名大会之前，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目前都把焦点聚集在如何团结本党的支持者上。不过，奥兰多的枪击惨案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让川普聚拢共和党人的努力变得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唐纳德·川普一直在主动进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制定的政策让恐怖分子更容易袭击美国人。
但是我们不会让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会继续去电影院，继续坐飞机，继续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然而，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和强硬的言辞已经疏远了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给我们提名的候选人的忠告是，请开始谈论那些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而且现在就开始。
其他很多共和党人保持沉默。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这些人担心公开顶撞川普将会惹恼他的支持者。
如果你驳斥川普，你会疏远你的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的某些特定人群。如果不管怎样你的选举都有阻力，那你就需要他们所有人的选票。如果你支持川普，那你就被绑在他的政策立场上了。
围绕川普及其言论批评的争议已经给对手克林顿带来了进攻的机会。
禁止穆斯林不会制止这次袭击，建墙也不会，所以唐纳德·川普的那些鲁莽想法没一个能够在奥兰多拯救任何一条生命。
克林顿在团结本党方面还需努力， 他和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伤了和气的党内初选战。克林顿仍然有意招安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艰苦奋战，打造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劳动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民主党。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还倚靠奥巴马总统帮助团结民主党。
虽然目前党内某些人彼此间反感，不过一般认为这种反感情绪可能会消退，接下来会出现一个相对团结的民主党。
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而川普发表一些引起争论的评论后，克林顿扩大了他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将于7月7号发布中国与菲律宾南中国海争端的仲裁决定。菲律宾外交部为即将到来的法庭判决举行了紧急的会议，商讨对策。而中国正搜集海内外历史证据，以支持中方的立场。一些中国学者用10世纪到17世纪的权威地图证明中国此段时期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与活动，也有中国学者引用1938年日本政府的文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大使与外交官正在世界各地游说，以取得各国对北京的支持。然而在美国、日本等大国联手亚洲其他国家的战线下，中国只能转而寻求中亚、中东、非洲等弱小国家的帮助。甚至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时，对南中国海问题表示沉默，亦也被北京赋予了积极意义。同样代表中国的蔡英文政府对待南中国海问题与马英九政府似乎有所不同，而其程度尚且不能界定。俄罗斯对此事件表示中立，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有利的评价，而部分美国政治人士支持美国在南中国海海域航行。然而判决结果仍更有可能是倾向于菲律宾，有谣言称中国意图煽动与南中国海利益无瓜葛的亚非内陆小国或者独裁政权通过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数投票使仲裁决定无效。不管怎样，仲裁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相关海洋法律及核心利益。而许多人认为，在仲裁结果出来后，中国与菲律宾应重新磋商协调。目前，南中国海部分争议岛屿仍被中国控制。近日，也有消息称，中国军舰驶入东中国海的日本海域。南中国海争端似乎变成中美竞争的又一体现。而中国背负着可能被世界谴责与动摇国际形象的风险抗争，在南中国海能够获得的经济、政治及战略利益和国家民族骄傲是否能够值得中国冒这一风险，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访问。塞尔维亚期待中国能够投入巨资帮助当地的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双边经贸关系也是这次访问中的主要议题。习近平的贝尔格莱德之行也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回报和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贝尔格莱德，开始了对塞尔维亚为期三天的访问。习近平当天要出席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同塞尔维亚领导人一起参加在贝尔格莱德的孔子塑像揭幕、当地中国文化中心工程建设的奠基以及孔子大街和两国友谊广场的命名仪式。习近平还要向1999年被北约炸毁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纪念碑献花圈。曾经在中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塞尔维亚学者查沃斯基说， 塞尔维亚方面非常重视习近平来访，因为能够巩固和扩展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传统上非常密切，两国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友好，所以这次访问对塞尔维亚非常重要。中国元首上一次访问前南斯拉夫和贝尔格莱德是在32年之前，当时中国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现在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国都是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访问。塞尔维亚军队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参加了去年9月的中国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习近平这次访问也可被看成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一次感谢之旅。塞尔维亚同时与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坚定盟友，而且与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和宗教等领域彼此接近。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同中国一样，塞尔维亚军队和领导人也参加了去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塞尔维亚军队同中国军队一起同样参加了去年俄罗斯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在习近平抵达贝尔格莱德时，塞尔维亚同西方关系出现波折，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取消了原计划在下个星期二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以及本月晚些时候对美国的访问。当地亲官方媒体透露，美国和欧盟外交官曾经支持不久前在贝尔格莱德的反政府示威，但有关报道被美国和欧盟驻当地外交使团否认和驳斥。尼科利奇总统将在星期六的授勋仪式上向习近平授予塞尔维亚共和国勋章，两国领导人当天将举行系列会谈并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学者查沃斯基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焦点议题仍然是经济以及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的建设，双方将加强经贸联系。塞尔维亚期望借助中国的投资和中国企业能改善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查沃斯基说，中国可能宣布要在塞尔维亚大规模投资，双方还要签署建立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这是双方在政治领域合作最为重要的举动。习近平将在星期天参观中国4月份收购的一家塞尔维亚钢铁厂。中国已经帮助塞尔维亚建成了横跨多瑙河的贝尔格莱德大桥，中国还有意参与连接贝尔格莱德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国4月份还成功收购了阿尔巴尼亚首都迪纳纳国际机场的控股权。中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的访问显然将更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和企业大举进军中东欧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唐奖第二届汉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中国思想史泰斗威廉·迪百瑞，表彰他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做的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学术奖项之一的唐奖，星期一在台北唐奖基金会总部公布了本届汉学奖得主。现年79岁的美国汉学大师威廉 T. 迪百瑞成为唐奖的汉学奖第二届得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宣布获奖人姓名，并表示衷心祝贺。
汉学奖发发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退教授迪百瑞，表彰他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所做的贡献。迪百瑞教授70年来的学术生涯中，编写过将近30册书，其中有许多部 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与影响。
李远哲说，迪百瑞教授对儒家思想有深入的研究，既有同情的理解和赞扬，也不乏诚恳的批评，认为他在国际儒学方面的研究堪称一代汉学巨匠。堂讲执行长陈振川说，迪百瑞博士数十年来教授中国思想，从事儒家的研究，1990年荣誉退休之后依旧勤著不辍，年过九旬思想依然活跃，目前仍利用时间进行教学。汉学桂冠由西方人摘取，也说明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黄进兴针对媒体提到有台湾党派和人士宣扬去中国化的主张，表示一个想把如此重要的文化资源去掉的主张和做法是很难想象的。他表示台湾是会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文化，但在这个独特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将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吸收欧美的文化或者日本的文化，但是来排除自己原有的文化也是听起来很可笑啊。那当然包括
他希望政客们应该拓宽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同时呼吁政治的摆荡应该逐渐缓和。汉学奖在唐奖四个奖项中是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部分，但唐奖的奖牌的造型除了科学的象征，也浸透着中华哲学的理念。使用9999成色纯金打造的奖牌设计，内涵十分丰富独到。这个有410度的环形体，一部分是重合的，重合部分之间有0.1厘米的间隙，是一个螺旋体的部分。唐奖基金会的陈百琪女士解释了这一造型的象征意义。
它这个像是我们的人体的 DNA， 它就是一个螺旋状的体，像 DNA 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所佛家所说的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它是一个升龙的感觉，像用得奖人的智慧然后来普度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他说这些主题能恰当的表达唐奖的四大奖项的含义。唐奖四个奖项分别是永续发展奖、生计医药奖、汉学奖以及法治奖，星期二将公布法治奖得主。今天宣布的汉学奖得主威廉 T 迪百瑞教授将获得约合140万美元的奖金。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记者尼亚陈星最近在加州对美国前能源部长美籍华人朱棣文进行了专访，谈对气候变化和中美合作的问题。朱棣文49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四位获得此殊荣的华人。61岁出任美国能源部部长，力推美国新能源转型，并且在中美能源外交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这次专访的报道。
朱立文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出任能源部部长。自上任以来，朱立文投入大量精力推进清洁能源研究，并一直致力于能源外交政策。2009年，他作为美方高层代表与中国国家能源局长共同创建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2013年卸任以后，除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以外，他将研究方向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储存，并多次走访中国，呼吁清洁能源的开发，并强调减排的重要性，为2014年底中美双边碳减排协议的达成起到重要铺垫作用。
Good afternoon, Dr. Steven.
朱立文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I'm hoping you can share with
您从一个纯学术领域到从事公共政策，再重新回归研究，我希望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之中的感受。另外，作为美国能源部部长的这四年，对于您现在的研究有没有帮助呢？
Yes and no. I think
Being in politics for 4 1/3 years actually helped.
在政界的这四年，实际上让我能够更好地解释很多理论，因为你要对很多不是学科学专业的人解释这些事。所以我想，因为这段经历，我的教学水平提高了。我认为政治本身并不能带给我很多创新的想法，但是它帮我非常全面地看到能源领域中技术层面的问题。
His help is I got a very broad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energy space, and before I went into politics, I wasn't.
现在我与一些在电池研究领域的教授合作，也开始对 PM 2.5 污染物有兴趣，因为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好的过滤器，尤其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让我开始想，我怎么才能用我的研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Actually helped me look into if I could do anything to help those problems in my own research.
So when you took office as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in 2009,
您在2009年上任成为美国能源部部长以后，努力地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并且广泛地建立合作，推进可再生能源的研究。现在七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That's what have we achieved in the big pictu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我们应该尽全力推进这些研究。好消息是，可再生能源越来越便宜了。但是随之而来就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产业里尽可能低成本地运用这些技术。随着可再生能源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从10%到20%到50%以至更多，能源储存不稳定性、输电和配电都会成为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您认为前景比较乐观？
Well, it's both a bright picture, but it's
这是一个既乐观又严峻的前景，因为这些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消息并不是很积极。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影响的反应，比我们10年、20年以前想到的更敏感。
Possible 10 and 20 years ago.
You mentioned there are certain numbers of the indicators showing.
我记得您提到过有很多数据显示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人类行为非常敏感。您能不能讲讲有关这方面的数据？比如在这个世纪结束时，我们能有什么样的预期
？We can see what we can anticipate.
Well, it's not jus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首先，我要说，并不只是这个世纪，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在几百年后发生。我们有地质数据显示，几百年前的海平面水平，那时海平面比现在要高6到9米，如果换算成英尺，能到30英尺高。你想象一个你很喜欢的城市。不管是伦敦、波士顿、曼哈顿下城还是上海，10米左右，上海可能要在水下了。要知道，这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
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那么我想跟您谈一下，在过去的3年，中美双边加强了合作，来共同对抗气候变化。不管是巴黎峰会也好，还是碳减排协议也好，您认为这两方做得够吗？
First, let me just say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首先，我想说，如果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我不认为巴黎峰会能成功。能有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联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些事情。中美两国显示出的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说他们做得够不够？你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去做，因为即使我们达到了巴黎峰会的目标，我认为。达成这些目标还是会在几百年后让人类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下。
这个合作不仅是在官方层面的，您对公司和机构合作中如何更有效分享资源有什么建议？您看到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
Have you ever seen any problem deserve our attention?
You know, historically,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were a little afraid t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want to steal so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at happened?
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美国公司会有一点担心中国公司会想要窃取知识产权。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有一些不情愿，会想如果没有诚实的商业合作方式，我应该不应该去中国进行工业制造？不仅仅是中国，也可能是很多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合作共同研发技术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我想这是最好的方式。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回来。